好，我们看以西结书十四章。那以西结书十四章和十三章呢，是一个连续的段落。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呢，还是在讲关于假先知和这些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啊。十二节到最后呢，讲了神的审判。当中我们看见一些审判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重申一下这整个以西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就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带着犹太人能明白认识耶和华，认识他们的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神讲严厉的信息也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在以西结书反复出现的这句话啊，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在十三章的第九节讲到了啊，在十三章的最后一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十四章的本章的第八节的最后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是神的目的，神倾倒审判，神用严厉的话语，都是要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啊。所以圣灵并不是为了要定罪来指责我们，相反的，他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然后呢才有机会接受救恩嘛。我自己责备了自己，我才需要救恩呢，否则我怎么可能需要神给我预备的救恩呢？如果我自己认为自己是个义人的话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开篇的一个小的点啊。我们昨天讲到了这很大的一个段落，关于假先知啊。那十四章的前半段呢，继续这个段落，他讲到了一群的长老啊。十四章的第一节，有几个长老呢来到我这里，坐在我面前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这里如同昨天的假先知啊，这些长老按道理也是服侍神的啊，也是人愿意信赖的，但他们所做的却是和假先知一样啊，就是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假神。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若里面不是先决定了我要神弃绝罪啊，我们无论表面怎么敬虔啊，表面怎么想要亲近神都没有意义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啊，民书记的巴兰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灵魂的假先知这也就是以西结书十三章和十四章的前半段这些人他们所掉进去的坑所以神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呢？我们先看一下十四章的第四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人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就是说呢，他要假神要罪，但是又来求问神，又到先知这来，神是怎么回应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这就是很可怕了这就是巴兰所经历的事了。神说，那你就去吧巴兰说，我要不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神告诉他不要去，第一次，第二次他又来问，神就说，那你就去吧。但是神的功不会被破坏神用巴兰呢，最终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巴兰却有祸了，因为他里面已经把钱财，把这假神接到了心里已经全然的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那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在末后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完全一样的，就是我今天若是里面已经立定心志，我就是要世界，就是要钱财我就是要今生，我很难甚至说这可能性几乎没有我最终我接受基督。耶稣是怎么描述的呢？他说人不能既拜马门呢又拜神就是马门就是钱财人 里面一切除主以外的都是偶像，都会使我们最终与神是隔离的。那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接着保罗啊，他是这么描述的啊，帖后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啊，那第十节我们看帖后的二章十一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所以这是在讲幕后呢，那要来的敌人啊，要来的敌基督啊，那他呢要行很多的异能，最后呢会在那沉沦的人身上啊能够行诡诈啊，行了诡诈到一个地步呢，他们相信这就是神啊，所以十一节，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很可怕，就神会，这里我们注意这个主语是神呢，十一节，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就会让人在那个时候，人会觉得，哎，我相信的就是神的话，所以我相信的就是这个人就是基督啊，虽然他是敌基督。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回到以西结书的十三章、十四章，一样的，就人们在当时会觉得这个人就是真先知啊，这个女先知用的这个靠枕，用的这个头巾，这个方式很灵的啊。这些长老呢，他们也来求问，那神说，那就按照你们的假神，按照你们心里想要的就回答你们，这就是神回答巴兰的方式。你想要钱财，那你就去吧，到摩押王那去，你得着钱财，但你依然不能咒诅犹太人，因为他做不到。所以在这儿呢，人会因为自己里面先做了一个决定，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十四章的前半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那个决定非常非常重要。我要不要真理？我还是就是想要用所谓的表面的话语真理，打引号的真理，来寻求我里面真正的神，也就是钱财，也就是地位，也就是世界。我到底要什么？我们看见昨天的那些假先知都有个特点，甚至为了两块饼啊，为了几块饼，为了两把大麦啊，去说谎的。所以他里面先想要了什么？那个狐狸他想要什么呢？他当然就是想要在荒场里面的舒适啊，那抹用未泡透的灰抹墙的，他就是要平安呢、啊、他就是要快呀、啊、快快的这个房子就起来了。他不要神，他不要真理。当我决定了不要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就是神会任凭，神就给我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呢，最终都被定罪。十四章的一半前半段也是讲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在十四章的第九节啊，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被迷惑就说明不是出于神的，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为什么要认呢？就是因为我里面已经把假神接进来，把罪放在我面前。所以神的命令呢，在十四章的前半段啊，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所以我们今天不在乎我表面，我是不是拿一切的事到神面前去问，因为我问的时候，可能里面已经偶像深深住在我里面，坐在我的宝座上。所以在我来到神面前之前，神的话语就已经摆在我面前了。这话语就是离弃罪归向神，这是一个决定啊。我里面是不是恨恶这罪， 这是一个决定，是一个邻里的决定，决定才能带来生命啊。我如果决定归向神，神的生命才可以进到我里面来。我如果决定就是要偶像，无论我怎么去求问神，最终得的结果就像巴兰一样啊。所以十四章的前半段啊是非常宝贵的一个道理。后半段呢，他在讲审判啊，从十二节开始，这里呢又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排比句啊，他讲了四样的审判的方式啊，饥荒、刀剑啊、瘟疫、恶兽啊，这么四样。这么四样里呢，他都用了三个人啊，就是十四节。他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啊，挪亚、但以理、约伯可是旧约圣经里极其有信心的敬虔的代表啊。说明呢这三个人如果在呢，神依然也会审判的成，而且只是让他们自己得救。所以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低估了这审判的严肃啊。这就是十四章的后半段告诉我们的啊，就是让我们看见在14章的13节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们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所以当神的审判发出的时候，一定要剪除的时候，即便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神是会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审判一定会做出来。这个道理和索多玛被毁的时候神差天使去把罗德一家救出来毁灭索多玛一样的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要审判耶利哥城，要让以色列人把耶利哥城全城毁灭，但是神差两个探子去把喇合一家救出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相信的是一个道理，神的审判最终会来，而我们在地上要做什么选择呢？我们要相信他，即便我无法选择我生活的世代我们当然愿意生活在属灵大复兴的世代，但我们若是生活在一个索多玛的世代、耶利哥的世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因自己的义、我们的信心，我们如挪亚、但以理、约伯这般的信心我们最终能得救。所以教会在灾前啊，在审判来临之前最终会被提的，这种方式就和十四章的后半段的道理是一样的神会使属他的孩子在最终愤怒倾倒之前呢，他会把他救出来，但是呢愤怒倾倒当时候到了满足的时候，神是不会改变，无法挽回了。这就是十四章后半段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使自己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相信审判最终会来越早的悔改越蒙福我们不要等到时候没了的时候已经满足了，审判已经发出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连挪亚、连但以理、连约伯他们也不能扭转神这已经命定的审判，多么严肃的一个道理呢？求主怜悯每一个地上的人呢，愿每一个心里刚硬的人都早日的悔改得救，得救就在今日哈利路亚。